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8月23号表示，他执政七年多以来一直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但是要维护和平必须要先壮大自己。蔡英文是在前往金门岛主持纪念823炮战胜利65周年活动期间作出上述表示的。823炮战又称金门炮战或者第二次台海危机。1958年8月23号，中国大陆主动发起针对台湾国军占领的金门、马祖等离岛猛烈炮击，而国军随即对中国大陆东南沿岸及岛聚予以炮火反击。在炮战初期，国军不及防，损失较大，但是随着战事的延续，战力逐渐恢复，不单止维护回从台湾本岛至金门的补给线，而且成功守卫金马地区。1979年1月1号美中建交当日，北京通过告台湾同胞书，正式宣布停止炮击。823炮战结束之后，两岸关系一度出现缓和。随着两岸三通实现，双方人员交往和经济往来都迅速扩大。台湾在这段期间全面实现政治民主化，并在2000年成功完成首次政党轮替。
美国宣布对现任和前任的中国官员实施新签证限制，因为他们参与了美国和联合国官员所说的在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强行同化100多万藏族儿童的行为。在星期二8月22号的一份声明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这些胁迫政策寻求在年轻世代的藏人中间消除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布林肯说，我们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西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其他地区结束胁迫藏族儿童进入政府经办的寄宿学校，并停止压迫性的同化政策。根据移民和国籍法第 212A3C 条的规定，签证限制意味着由于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外国公民不能够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
中国房地产公司接连爆雷，业者引颈期盼北京当局祭出刺激措施，重振房地产市场。不过官媒经济日报星期三8月23号通过社评释出信号，当前仍然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项宣示首见于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翌年起成为房市指导原则，各地动起来打房。今年7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未再提出房住不炒，使人联想到其中一些限制措施可能会放松。中国国务院主办、中宣部管理的《经济日报》星期三社评指出，尽管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巴基斯坦星期二8月22号表示，阿富汗边境的一个动荡地区发生反恐袭击，导致至少6名士兵和4名恐怖分子在冲突中丧生。据巴基斯坦军方传媒报道，他的军队在南亚济里斯坦地区有效地攻击恐怖分子在南亚济里斯坦的据点，并导致另外2名叛乱分子受伤。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表示，然而在激烈的搏火中，6名勇敢的士兵英勇作战，因而殉难。被禁止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声称对造成人员伤亡负责，称枪战是在他的武装分子在偏远地区伏击一支军事车队之后爆发的。该叛乱组织声称巴基斯坦军队的伤亡人数要高得多，但他经常发表夸大的声明。巴基斯坦官员坚称，自2年前塔利班重新控制邻国以来，逃亡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指挥官已经将基地转移到去阿富汗，并加剧了跨境恐怖主义活动。上个礼拜日，在同南亚济里斯坦相邻动荡的北亚济里斯坦地区，一辆载住劳工前往警察站的车辆发生炸弹爆炸袭击。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最致命的野火席卷夏威夷毛伊岛， 拉海纳社区两个礼拜之后，当局称仍然有500至1000人下落不明。对于官员来讲，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他们面临着巨大挑战，要确定其中几多人丧生，还有几多人可能已经抵达安全地区但尚未报平安。2018年发生的一场山火造成85个人死亡并摧毁加州天堂镇，那次大火之后亦都发生类似的事情。天堂镇所在地比尤特郡当局最终在当地报章上公布一份失踪人员名单，这个决定帮助确认几十名身患但被列为失踪人员的身份。一个月之内，名单上的名字从1300人减少到只剩下十几人。夏威夷官员表示担心，通过公布失踪人员名单，他们亦都会发现其中一些人已经遇难。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说，世界各地造成人员死亡并令到几百万人不适的热浪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在一些地区达到高峰。该组织发言人努利斯说，八月底是气象夏天的结束，我哋此刻嘅估計係呢啲極端氣温應該喺呢個星期達到高峰，歐洲中部地區肯定係咁樣。佢喺星期二話：，但我冇辦法預測呢個季節嘅其餘時間會發生啲乜嘢。同時，世界部分地區極端天氣預報顯示呢個夏天主要發生喺希臘、意大利同埋西班牙等地嘅災難性熱浪，亦都席捲咗瑞士。世界氣象組織話，瑞士嘅氣温已經達到新高。包括日内瓦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一直延续到星期四。瑞士气象局星期一说，瑞士创下了冰点的新高度纪录，达到5298米，那就意味着在低于该海拔高度的山上面不会结冰。世界气象组织冰川专家哈斯星期一说，预计在这场凶猛的热浪中，阿尔卑斯山的海拔高度将会上升，那么对今年已经遭受重创的冰川来说又是一次打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在旧金山接待赖清德之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说，过境使到美台双方有机会审视美台之间前所未有的紧密伙伴关系。我们会报道香港保安局局长回信国商之处的创作者，说艺术创作是危害国安的关机。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国安罪的认罪不获全数减刑期，有大律师就忧虑对刑期较轻的被告不公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第一宗针对港区国安法刑期分级制的终审上诉在星期二裁决，一名现年26岁的大学生在去年承认国安法之下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受到国安法最低刑期限制被判监5年，不能够获得认罪扣减三分之一刑期的待遇。被告不服刑期上诉去到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一致驳回被告申请，表明国安法为刑期订立的上下限是具强制性，法庭必须要在定明框架之内行使他的量刑酌情权，被告维持原判继续服刑。 有大律师分析认为，这个判决对刑期较轻的被告不公平，可能减低认罪的诱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26岁的香港理工大学男生吕世瑜2020年被警方拘捕，指控他在社交平台煽动港独和售卖武器煽动暴力。吕世瑜2022年4月在区域法院承认港区国安法下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被法官判监禁5年半，认罪扣减1/3刑期至到3年8个月，但是控方指国安法判刑受最低刑期限制，情节严重者需判处5年以上刑期，法官改判监禁5年。吕世瑜不能够获得认罪扣减1/3刑期的待遇，他不服刑期上诉至终审法院，终院星期二即是8月22号早上开庭颁下判词，5名法官一致驳回他的上诉申请，吕世瑜维持原判需要继续服刑。据多家传媒报道，按照目前的刑期，吕世瑜将会在明年1月获释。案件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仪、霍绍刚、林文翰和非常任法官陈少海审理。这次上诉需要处理两个议题，包括第一，港区国安法第21条提到情节严重者需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当中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是不是属于强制性。第二，国安法第33条定明有3类情况可以对被告从轻减轻处罚，法庭是不是容许条文以外的求情理由而作出减刑。判刑表示，如果国安法和香港本地法律有不一致之处，必须优先采用国安法，这个原则亦适用于诠释国安法中有关量刑的条文，因此香港本地量刑的法律和原则要在国安法定下的量刑框架里面运作。吕世瑜承认的控罪是国安法第20和21条所订立的分裂国家罪，当中列出一套分为3个和2个级别的量刑框架。吕世瑜承认的第21条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定明，如果情节严重，罪成的被告需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被告就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吕世瑜被裁定为情节严重，他认罪之下被判监禁5年，只是减刑大约10%，不获得全数1/3的减刑。他的代表律师上诉的时候主张，国安法刑罚的幅度只是确立量刑起点，被告仍然可以因为认罪获减刑至超出刑期的下限。大判词认为上诉方的主张站不住脚，并且表明国安法的条文明显地以强制性的措辞定明刑罚的性质和刑期，规定法庭在指定幅度里面判刑。上诉方主张该刑期的限制只是确立量刑起点，是赋予法例条文不能够包含的意义。如果国安法容许就情节严重的案件判处超出刑期下限的刑罚，是自相矛盾的解读，国安法第21条没有条文支持有关的见解。本案的另一争议是国安法第33条列出减刑至超出刑期下限的3项条件，包括被告自动放弃犯罪、自动投案、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是不是尽力无为。上诉方认为法庭仍然可以采纳其他减刑因素判处低于刑期下限的刑罚，但是判词不接纳相关的见解，并且认为国安法第33条的目的明显是为犯罪或者潜在犯罪者提供诱因，鼓励他们放弃犯罪，协助当局压制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和促进执法，不容许其他无关的因素。法庭认为条文已经尽力无为，因此驳回吕世瑜的上诉。本案是首宗针对港区国安法刑期分级制的终审上诉，判决可能会影响一系列仍然在审讯当中的国安法案件，包括民主派初选47人案、 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其中31名认罪被告，同埋《苹果日报》案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认罪的6名前高层，相关案件罪行重大，可判监禁10年至到终身监禁。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国安法的被告在被拘捕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情节严重，可能到案件开审甚至判刑的时候，由控方界定是不是属于情节严重，跟香港的普通法概念有所不同。
跟現在我們普通法那些的情況情節嚴重，雖然有這個概念，但是那樣東西就是由法庭的裁定是否情節嚴重的，不需要由控方講，法庭可以看完之後說你這樣傷人，你這把刀插他重要部位，拍他心口，當然情節嚴重啦，你拿去戒他的手，那相對沒有情節嚴重，或者不是情節最嚴重那種，法庭可以這樣考慮。現在的情況就是說法例上，不是法庭裡面，法例上規定了，那你都需要話俾人知究竟你點定，而家冇人知啊！即係呢宗案件就等控方去到上庭嘅時候，就話俾知你係咪嚴重，你先知道係咪嚴重。咁如果法庭唔同意嘅，最多就勸喻你考慮下係咪真係嚴重啦，控方。咁佢翻嚟話嚴重，似乎控方似乎法庭都冇咩可以做到。嚇、呢個似乎就一個似乎一個真係一個 autocratic 一個一個行政或者獨裁嘅處理方法咯，我只可以話叫做。
萧志文表示，国安法定明情节严重必须判处5年监禁的刑罚下限，令到法庭失去减刑的酌情权。根据吕世瑜案终审法院的判词，是没有任何余地去改变任何情节严重，一定要判处5年或以上的刑期。他形容情况比较奇怪。
情況比較奇怪，因為老實講，從來法院都是不傾向，亦都不願意做一樣嘢，就是立一些情況，立一些規則去 limit 自己的 power。理論上呢個係違反 rule of law 嘅，因為如果我立一條同一個法院立一個規定去阻止自己係 limit 自己的 power 嘅，其實呢樣嘢已經唔係好正常，唔係好合理，甚至 rule of law 裏邊都係違反嘅。咁而家嘅情況就似乎就唔可以判少過5年啦。如果情節嚴重，
蕭志文分析，就算國安法被告因情節嚴重被判監禁，亦都唔係冇減刑嘅因素。據佢理解，認罪減刑的原則沒有改變，例如判監9年的被告認罪可以全數扣減1/3刑期，即是扣減3年至監禁6年，但是刑罰較輕的被告，例如本案的呂世瑜，只能夠由原本的5.5年監禁認罪扣減半年至監禁5年，不能夠獲得全數扣減1/3刑期。他認為中院的判決對刑罰較輕的被告不公平，可能減低認罪的有因。
即老实讲，如果我是例如不是最严重的那种情况，不是属于刚才所说情节严重的，他都是5年，我判预计5年至6年左右，那我认为做什么？我认罪都是5年，不认罪打完都是5年，我做什么认罪先？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终审法院今次的判决可能对日后执行国安法带来不利。他认为在目前国安法被告的入罪率是100%的情况下，吕世瑜的终审案例好像不鼓励被告认罪或者坦白从宽。
其实你这个整个案例是不鼓励坦白从宽，同埋唔鼓勵大家會講出一啲即係有機會危害國家安全嘅資料，因為你只要被告嗰刻，你已經覺得自己其實你睇睇條例，或者睇睇佢告你嘅咩罪行，你心裏邊已經有數，個最少要判你幾多年啦。喺以往我哋見得到係100% 中嘅情況底下，咁所以其實你諗下，如果呢個案例出嚟嘅時候咧，咁我好相信咧，不單止現在已經有一啲案件，譬如47神案啊嗰啲，咁已經有部分人認咗罪啦。咁認咗罪，依家睇翻嚇現時呢一個今日即係最新嘅呂世瑜案嗰度，其實認罪都已經係冇一個扣減刑期嘅一個理由喺度。而更加喺度諗啊，既然冇嘅話，咁我又心裏邊計一條數，你過邊條罪，我已經大概知道最少最少都要坐咁多年㗎啦，或者要有嗰個刑罰嘅話，咁我咪不如唔好講。
谭美德又表示，本案被告吕世瑜在社交平台贴文，被控方指控为煽动港独和售卖武器煽动暴力，也都被认定是国安法下情节严重的案件，他担心可能会引发寒蝉效应。
咁我覺得你諗下個社會嗰個寒蟬效應，或者大家個社會氛圍會點樣好呢？而再進一步去睇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因為呢個案件我好相信，雖然只係今日嘅事啦，咁但係一定係外媒都有好多個報導，咁你又點叫做其他人再有信心會嚟香港呢？因為好多外國人可能佢都曾經喺啲即係網絡上面啊，都有批評過特區政府。咁到時有會唔會擔心自己亦都因為相類似嘅事而有一個即係身陷囹圄嘅之災呢？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保安局长回信国商之处的创作者高志活，声称艺术创作是危害国安的惯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个月初有报道说，如果丹麦艺术家高志活就他的作品国商之处到香港的话，他有可能会被拘捕。高志活就去信香港政府查询有关的情况，对方就回应说艺术创作是危害国安的惯常手法。高志活就批评这些言论如同将所有的艺术家和倡导和平的人都视作罪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纪念六四事件的国商之处的创作者丹麦艺术家高志活本月中去信香港政府、保安局和警方国安处，要求对方澄清如果他到达香港是否会被拘捕和受到检控，甚至将他送到中国大陆受审。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星期一回信说，会在拘捕任何人的时候告知其干犯的罪行。邓炳强在信入面说，香港国安法保障言论自由，但这种自由并不是绝对的，需受法律限制，保障国家安全或者公共秩序。他又在信入面说，倡导和平和艺术创作等等都是寻求危害国家安全者的惯常犯罪手法，执法部门将认真查明这些行为有否危害国家安全，利用藉口并无意义。高志活对有关的内容就反驳说，香港政府的回应反映出香港距离民主越走越远，更加是走向无法无天的独裁管治。他说，香港保安局回应花很多篇幅形容香港国安法的元素，但是没有透露他是否被控，未有回答他问题的核心，因此他已经联络并且鼓励丹麦外交部联络香港当局以厘清状况。他说，看来我需要看出字里行间的意思，这个是情报部门游走法律边缘的偷偷摸摸作为，我会质疑一个真正的恐怖分子边有可能会去联络政府。高志活批评邓炳强的言论如同将所有艺术家和倡导和平的人都视作疑犯，并且说这个是很可怕的逻辑，会破坏一切形式的艺术创作。邓炳强在信入面说，执法机关为了刑事调查或者程序而扣押任何同危害国安罪行有关的财产或者证物，都是获法律授权，会按照法律处理或者处置那个财产或者证物。高志活就指出，国商之处也都未有触犯邓炳强信入面所指的任何罪行。国商之处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混进香港大学，港大在2021年12月23号凌晨将之移除，运抵位于元朗石岗林锦路的香港大学加道理中心。香港警方国安处在今年5月的时候持法庭首令在元朗检走国商之处，以调查一宗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高志活其后就说，国商之处是属于他的雕塑作品，但是从来没有人咨询或者通知过他，反对其成为国安案件的证物。在8月初，香港星岛日报引述消息说，警方国安处已经就高志活有意藉国商之处相关事件来港制定拘捕行动，并研判启动香港国安法第55条，将有关案件交由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行使管辖权，将其安排移交内地审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罗森伯格上个礼拜在接待从巴拉圭访问之后，同经美国三藩市亦即是旧金山停留的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之后说，今次的过境令到美台有机会审视彼此之间前所未有的紧密伙伴关系。罗森伯格又感激包括台侨在内的所有人的支持，令到美台伙伴关系能够坚如磐石和如此长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一日才从旧金山回到华盛顿的罗森伯格，在上个礼拜五8月18号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办的台湾美食国际巡回讲座活动中，对在场的台湾侨胞、美国地方政府代表、知乎人士以及包括越南、德国、加拿大、印度及马绍尔群岛等各个国家驻美国的使馆外交官员发表讲话时，提到他在赖清德过境期间和他见面交流的情况。
The transit really offered us a chance to reaffirm the depth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nd to review the unprecedented closeness of our partnership.
在旧金山，我同萧美琴代表有机会与当地台湾人社团人士会面，并参加美好的庆祝晚宴。我亦都有机会与从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回程的副总统进行一些好好的对话。过境真是提供我们一个机会来确认美国和台湾的友谊深度，并且让我们审视我们前所未有的紧密伙伴关系。罗森伯格说，他說作為美國在台協會主席，過去五個月以來，他的殊榮就是能夠協助執行美台非官方關係，這個關係受到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三個聯合公佈及六項保證的指引，並且持續見到美台夥伴關係不斷增長。例如六月時見證了美台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的簽署，這個亦都令到雙方的投資、貿易與經濟機會能夠持續往前推進。罗森伯格都感谢在场人士对美台伙伴关系和友谊的支持，真的是因为你们所有人努力，让我们得以使到这个伙伴关系如此地坚如磐石，长久存在。赖清德上个礼拜出访巴拉圭，来回在美国纽约和旧金山过境，行程安排极为低调，并没有和拜登政府官员会面，亦都没有和美国国会议员见面。但返回台北之后，中国又宣布在台湾周边举办围岛的演习。此前解放军已经在赖清德出发的时候在东中国海举行过演习。总部在华盛顿的台美人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简明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的反应是可以预期的，这个是他们必须做的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交代，我觉得是这样而已。他们并没有将它扩大变成一个很严重的危机一个事件。简明子表示，原本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想做一些事情，例如推动赖清德到华盛顿过境，但赖清德团队有意保持低调，希望能够令到美国了解他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譬如说，我们本来想要讲的是美国应该邀请他到华盛顿特区来嘛，啱唔啱？我们本来要处理这一样嘢的，但他们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啱的。我想对于大局来讲，对于这次选情来讲，这样是啱的。这次可以看得到话并没有邀请其他拜登政府官员去会面在公开场合，所以这些都好像是有意的，然后让美国去了解，就是说他不是一个 troublemaker 麻烦制造者，这个信息大概是很重要的。简明子说，代表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到纽约参加欢迎赖清德侨宴的简明子说，赖清德在演讲时讲了一些包括台湾的定位等几重要的说话，整个行程是一个很完美很圆满的行程。这一次出访对他整个应该是一个加分来的，尤其令到美国更加知道他以后要走的方向，尤其在纽约那一次，我觉得他那一个演讲是一个很完整的演讲，而且他是从心里面讲出来的，你看到他不是看稿，就完全是从心里面讲出来他要做的事情，他的方向，还要延续蔡英文总统这个路线， 呢啲都係好好嘅表達，就係話對美國行政部門或者國會，仲有全世界都係咁樣。喺佢嚟講，台海穩定係最重要嘅。簡明子仲提到佢前幾年曾經同賴清德會面，喺講到台海問題時，賴清德話俾佢聽：當你係喺嗰個位置嘅時候，你諗到嘅係台灣人安全，你要去照顧。所以佢認為賴清德絕對係會非常穩健咁樣做事。佢呢一次見到賴清德就係非常穩健喺度做緊事情啦。佢認為呢啲表現都係要讓美國政府或者其他各個方面嘅朋友對賴清德嘅做法給予肯定。賴清德喺舊金山參加喬宴時，都同一啲美國前官員會面，包括美國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博瑞剛，同埋前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薛瑞福等。薛瑞福在喬宴之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很高興能夠參與喬宴，亦都有機會在較早的時候和賴清德舉行談話。他對台灣選舉沒有意見，但對賴清德在演講中提到美台未來要加強技術合作夥伴關係，他個人感到非常認同。我對選舉沒有什麼意見的，我並沒有黨派的偏好，不過他在關於我們的技術合作夥伴關係方面所說的，一直都是一個核心要素，所以我非常認同未來的關係在那個領域能夠有更多投資，我認為將會為雙方帶來好處，我覺得這個是很有道理的。他說對於美國政府亦都喺度加大對高端技術同埋人工智能領域嘅投資，薛瑞福認為台灣嘅角色唔單止係喺度幫助緊美國啊。佢話美台喺呢個領域嘅合作能夠造福彼此，認為台灣喺高端芯片同埋人工智能方面都處於尖端技術地位，我認為呢個係一個雙方都能夠投資嘅好好嘅領域。喺賴清德結束出訪及過境行程返回台灣之後，中國解放軍東部戰區當地時間上個禮拜六宣布在台灣周邊舉行海空聯合戰備警巡及聯合演訓。東部戰區發言人施毅話：呢個係對台獨分裂勢力及外部勢力勾連挑釁嘅嚴重警告。不過，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隨即喺 X 平台發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清楚表明，佢想要營造台灣即將舉行的全國選舉，這個是我們的公民才能夠決定的事，而不是隔壁的惡霸。聽著，中國應該舉行他自己的選舉，我確定他的人民一定會非常興奮。吳超燮這樣寫到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荷兰同丹麦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嘅决定咧，系历史性同鼓舞人心嘅。咁华盛顿批准之后咧，呢两个西方盟国将喺未来几个月内向乌克兰提供几十架呢种美国制造嘅战斗机。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喺伦敦嘅报道。
泽连斯基总统星期日8月20日访问咗荷兰城市埃因霍温，会晤咗首相马克吕特。然後於星期一訪問哥本哈根。在丹麥首都郊外的一個機場，澤連斯基與丹麥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一起登上了一架 F-16 戰機的駕駛艙。澤連斯基隨後在丹麥議會發表講話，他對丹麥議員說：我們親自來到這裡說聲多謝，感謝你們所有人在為我們的自由而戰的艱難鬥爭中幫助我們，感謝你們在俄羅斯帶給我們的這場戰爭中幫助我們。俄羅斯依然非常想將這場戰爭帶到去其他國家的家園。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議會外表達支持，這位烏克蘭總統向大眾重申了他的感激之情。
And I thank you and the whole of Denmark, all the weapons you are giving to protect freedom
泽连斯基话：我感谢你哋同整个丹麦，感谢你哋为保护自由而提供嘅所有武器，以及我哋商定嘅 F-16 战机，非常感谢你哋。一啲报道援引俄罗斯驻丹麦大使弗拉基米尔巴尔宾嘅话讲，交付战机将会导致冲突升级。丹麦计划提供19架 F-16 战机，对乌克兰飞行员培训已经开始。首批战机有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抵达乌克兰。荷兰表示有42架 F-16 战机可以提供，但最终数量尚未商定。这两个民国都在将它的机队升级为更加现代化的第五代战机。入侵俄军目前拥有巨大空中优势，不过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在现代西方系统的支持下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乌克兰现有的空军机队由苏联时期的老旧飞机所组成。英国巴斯大学国防分析师帕特里克·布里说， F-16 战机将提供更强大火力，有助于抵御俄罗斯的喷射式飞机、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布里对美国之音说，它可以同俄罗斯米格战机正面交锋，有很大的胜算。所以你说的是首先要建立某种局部空中优势，而乌克兰人目前还不具备这种优势。如果你看一下他们的飞行作战，他们派一到两架飞机在非常低的高度飞行，试图避开非常强大的俄罗斯防空系统和空军。 F-16 还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安全打击几百公里外深入俄羅斯控制區的目標能力。布里補充說，如果地面進攻要取得成功，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布里對美國之音說，要想在地面上獲得那種舊式的閃電戰般的趨勢，就必須具備從空中攻擊地面的能力，也就是空對地攻擊能力。 F-16 戰機能夠做到這一點。最後 F-16在壓制或者是摧毀敵方防空系統方面都非常出色，這個亦都是它的一個重要作用。西方的猶豫，自俄羅斯於2022年2月份發動全面入侵以來，烏克蘭就一直要求 F-16 戰機，但是西方盟國因為擔心戰爭升級而遲遲不做出行動。烏克蘭飛行員需要幾個月時間接受訓練，這種延誤可能會造成巨大損失。布里說，老實說，我仲係覺得嚟得比較遲㗎，政治因素正在發生變化，我哋將會拭目以待。烏克蘭係咪能夠恢復翻過嚟，並且準備好呢一啲 F-16 戰機足夠多嘅 F-16 戰機，並且訓練有素，隨時可以出動，基本上可以喺明年夏天發動第二次夏季攻勢。如果政治意願同埋財政意願允許嘅話，我哋將拭目以待。喺基輔街頭，烏克蘭民眾對荷蘭和丹麥的決定提供 F-16 戰機表達歡迎。終於都來到了，感謝上帝，我想每一個烏克蘭人都期待已久。來自俄羅斯佔領區斯卡多夫斯克鎮的拉里薩·西姆科對美聯社說，我堅信並希望這個決定將會幫助我們的國家取得期待已久的勝利。律師尤里·里馬爾敦促西方國家更加迅速地採取行動。他對美聯社說，顯然每個烏克蘭人都認為歐洲和整個世界可以更快一些去批准這樣的決定，因為在這一場巨大戰爭中，每一日都意味著大量烏克蘭人死亡。目前烏克蘭的夏季地面攻勢進展緩慢，空中支援極少。分析人士說， F-16 遠水救不到近火，西方國家決定提供這種戰機是為了加強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侵略的長期能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發自倫敦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華盛頓的一個新組織將會斥資200萬美元展開廣告活動，目標是加大共和黨議員對烏克蘭的支持。這項努力是在國會展開支出談判之前發起的，這個可能會危及到美國為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入侵而提供的持續資金。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加佛在華盛頓的報導。
共和黨人支持烏克蘭是一個規模更大的組織，共同捍卫民主的一个项目。有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莎拉·朗威尔和保守派专家比尔·克里斯托尔牵头。随着所有美国的选民，尤其是保守派共和党人对美国继续是援助乌克兰的支持逐渐减弱，这一场的宣传活动正在形成。 这个组织已经向全国50多名的共和党选民征求视频证词，他们在视频当中概述了继续支持美国援助乌克兰的理由。共和党人支持乌克兰将在一系列的针对共和党选民和议员的广告当中使用这些视频，其中包括计划在下星期共和党总统初选首场辩论的期间播出的广告。共和党人支持乌克兰战略主任约翰康威对美国之音说，支持海外民主历来是共和党的核心价值观，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展示仍然坚持这个信念的共和党选民的声音。康威说，他们正在提高真正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的声音，他们希望美国继续为乌克兰的民主而战，他们将使用这些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的证词来到反驳共和党当中很多最响亮的声音。这些人愿意让乌克兰民主垮台，并且愿意安抚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乌克兰战争。康威说，在即将到来的支出法案谈判当中，他的组织将会针对能够对乌克兰援助决定施加影响的共和党议员。不过他说，该组织还试图建立一个许可结构，帮助普通共和党选民看到共和党人身份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不相互排斥。他说，向这些使者是展示好像他们这样的人是创建了这些许可结构，在这些结构当中作为共和党成员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以作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且戴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并且仍然是支持美国在乌克兰的努力。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发动全面入侵以来，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军事、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据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的数据，这些支持总计超过1130亿美元。目前拜登行政当局表示，有足够的资金以目前的水平继续支持乌克兰几个月。上星期拜登要求国会额外批准240亿美元以维持对10月份开始的2025年财政年度的支持。当议员在8月份休会之后返回华盛顿的时候，他们必须在9月底之前就更加广泛的支出法案达成一致，否则政府将会面临最早从10月1号开始关门的风险。共和党的著名议员当中，对于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各异。前总统特朗普目前是共和党2024年的总统提名的领跑者，他在5月的采访当中拒绝承诺支持乌克兰，过去他曾经将普京的入侵称为天才。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最近接受媒体政客采访的时候，重申他对乌克兰的支持，说那里的战争是目前国际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积极倡导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亦都继续表示支持，但参议院其他共和党人例如密苏里州的霍利和俄亥俄州的曼斯一直公开对继续提供援助表示怀疑。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当中，反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的共和党议员在党内基础当中占很大比例，这个意味着如果没有民主党的广泛支持，将会很难通过包含更多资金的法案。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他不会将补充乌克兰资金的法案提交表决，这个意味着任何这类资金只有作为更大支出法案的一部分才能够进入众议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民众支持率很高，而且不分党派，但随着是战争的拖延和成本的上升，民众的支持率有所下降，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亦都出现重大分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研究公司 SSRS 最近是进行一项的民意调查，发现 51%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而 48% 的人认为美国应该做得更多。同一项的调查发现 55% 的人认为国会不应该授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资金，而 45% 的人认为议员应该这样做。结果显示出显著的差异，具体取决于受访者怎样识别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共和党的支持者当中，59%的人说美国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足够的支持，71%的人表示国会不应该授权更多资金。在民主党的支持者当中，有38%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美国已经做得足够多，同样比例的受访者支持切断是资助。认为自己政治独立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反对继续支持乌克兰，其中56%的人是说美国已经做得是足够多，55%的人赞成阻止额外资金投入。虽然公开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已经为乌克兰做了足够多的事情，应该切断资助，但是共和党人支持乌克兰的康威就说他相信有机会改变一些人的想法。 他说他们认为目前公众舆论仍然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他说所以他们还没有准备放弃战斗。他们认为共和党当中仍然有一部分，而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愿意接受这个讯息。他们将努力让人是回到支持世界各地民主的传统共和党的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弗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中国恒大的前景。中国恒大集团上个礼拜在美国纽约申请破产保护令。分析人士认为恒大积极重组，企图东山再起，并且争取时间达成中国政府的所谓保交楼的要求。但是恒大如果要走出活路的话，融资和销售额是两大难关。尤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前景欠佳，银行、信托产品、地方债务如果紧接住房企去爆雷的话，在这个五雷轰顶之下，恒大如果不及时清盘止损的话，债务这个大窿恐怕只会是只增不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为了摆脱破产解散的命运，恒大集团8月17号于纽约申请破产保护，再跨出债务重组的一大步。据美国传媒《华尔街日报》报道，恒大寻求法院批准他的债权达到19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协议，并保存资产免遭美籍债权人扣押清盘。恒大曾经是中国销售额第二高的房地产开发商，但自2021年初爆发债务违约以来，已经同债权人就债务重组进行了近两年的谈判。部分市场人士乐见恒大于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敲定的债务重组计划，近期如果经法院确认生效，就会对所有境外债权人具有法定约束力，亦都可望暂时缓解债务危机。香港法院预计会在9月5号到6号就恒大的离岸债务重组方案举行聆讯。位于香港的博威环球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以书面的方式对美国之音表示，恒大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是为了争取时间和筹码，游说所有债权人接纳债务重组方案，但在美国法院9月底批准之前，恒大仍然存在着被破产清盘的风险。他因此不建议投资者这个时候沾手中国国内房企股板块。聂振邦说，恒大如果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市场会视为重大利好消息，整个内房企行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会显著下降，但是如果游说失败，市场对中国房企将会难重振信心，中国房市亦都恐怕持续低迷。他仲话，恒大如果进入清盘，好多资产恐怕难以变现，处理时间或许是以年计，对债权人不一定有利。反之，就算债权人接受债务重组协议，恒大亦都得花上好长嘅时间先至能够成功反转债务。至于中国政府要求的保交楼任务，他相信恒大会将兴建中的项目出售给其他房企去变现，既可以改善财务状况，亦都降低保交楼的压力。美国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看不到恒大起死回生的希望，因为中国房市供给过剩，随着人口增长放缓，年轻人失业率攀升，房地产缺乏刚性的需求下降，销售量根本就不可能迅速回升，而且中国房价持续走跌，老百姓都在观望，不敢投入毕生的积蓄去买房。他说，尤其中国经济疫后复苏力度疲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个马驹全部熄火，经济缺乏增长动力之下，房市亦都难重返荣景，就算降息松绑借贷，刺激房市的力度亦都是有限的。谢田说，除了恒大，包括碧桂园等其他中国 八大房企都陆续出现财务危机，他们因为资金断链抛出的烂尾楼建案将会越来越多，补交楼将会是不可能的任务，未来如果未正常交屋，中国求屋者拒绝还贷，恐怕进一步引发银行、信托产品、地方债甚至是外汇等领域的暴雷。他因此形容恒大事件不单止是中国版的雷曼事件，还可能会引爆中国金融体系的五雷军顶。谢田著有《赤龙的潜狼》一书，深入剖析中共如何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和积累巨额的财富。他说他十年前就预言中国房市过热，如果当时泡沫破裂，中国房市仍可期待，但现在过度膨胀已经很难止血了。他说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恒大应该进入破产止损，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担心他会引发房市和金融体系的连锁效应，不单止不准恒大破产去避债，他还要他完成补交楼的任务，以免引发社会动荡，冲击到中共的政权。另外他说将恒大作为圈钱白手套的中共权贵家族，例如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等家族派系，亦都不愿意恒大就此倒闭。恒大曾经透过这些昔日的权贵势力，妙得地方政府的土地和各型银行的资金借贷，然后透过分红、套现等手段将钱洗入去权贵的口袋里面，官商勾结套利。谢田说，
我觉得习近平应该也是苦恼，就是说你不救他，把我们整个这个金融体系银行拖垮了，救的话呢等于帮了他的以前那些老对手，那些人呢可能你用这个来
他说我觉得习近平当然是苦恼的，就是说你不够恒大吗？他就将我们整个的金融体系银行拖垮了，够的话那就等于帮了他以前的那些老对手，那些人江派和真派可能会用这个来威胁习近平，现在就是说他夠和不夠，中共政府要特別考慮。還有一個，夠了這個恒大下面的點辦呢？你看現在有很多信託產品也都爆雷，那些你又夠不夠啊？因為房地產崩潰之後，更多的信託公司都會跟著倒閉，信託公司倒閉，最後銀行倒閉，可能會毀壞了中共的政權。一位位於台北因為議題敏感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兩岸房仲葉企研总监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喊出房住不炒的铁律之后，更加在2020年底铁腕打房，对开发商设下三条红线，即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超过七成，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现金短债不少于一倍的监管规定，立刻令到好多好似恒大一样高负债、高杠杆操作嘅房企陷入咗银根紧缩嘅财务困境。呢位业内人士认为，当时习近平政府之所以咁样去激烈打压房企咧，系仗势中国经济每年都能够有5%嘅增长率，因此预期呢一抽银根嘅力度只会为房企带嚟短期阵痛。殊不知，房企接连债务爆雷，伴随疫情清零管控、外资撤资迁厂、疫后复苏力度疲软等负面冲击，重创咗房市。他说中国房企对政策走向非常敏感的，大手笔投资建房的意愿已经大幅下降，而一般商品房亦都因为买家预期价格持续走跌，买气低落。他引述台湾玉山投顾的报告指出，中国商房品的销售量在2022年是 13.58 亿平方米，年减 24.3%， 今年前7个月则累计达到 6.65 亿平方米，年减 6.5%。 至于待售面积则于7月底攀升到 6.45 亿平方米，是2017年以来新高，而中国八强房企7月份的销售额仅达到3474亿元人民币，年减33.6%。该报告称，八强房企销售额跌幅扩大，显示房市需求仍然疲软， 即使中共七月份在政治局会议提出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但仍然未见到中国房市复苏的迹象。这位业内人士说，中国房企大量举债建房，高杠杆的金融操作模式，只要周转不灵就会引发大型金融灾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拜登总统最近在大卫营举行的美日韩三边领导人峰会上表示，南韩、日本是强大以及不可或缺的盟友，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承诺牢不可破。拜登总统表示，我们三国领导人之间首次举办单独峰会，以及我们每年举办领导层级会晤的承诺都创造了历史。拜登总统表示，我们的世界处于一个拐点，要求我们以新的方式去引领。
First, we're elevating our trilateral defense collaboration to deliver an Indo-Pacific region。
他说，首先我们正在提升我们三边防务合作，在印太地区发挥作用，这个包括启动年度多领域的军事演习，将我们三边防务合作带入空前的水平。我们正在是加倍努力信息分享，包括对北韩导弹发射以及是网络活动，加强我们的弹道导弹防御合作。这三个国家都重申他们对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并且处理经济胁迫的共同承诺。拜登总统表示，我们将会继续对抗北韩的威胁，包括高达几十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洗钱，以及是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残酷战争的潜在军火转让。拜登总统强调，我们将共同捍卫国际法和航行自由，和平解决南中国海的争议。拜登总统表示，美日韩仲同意扩大他们的经济合作。
We've committed to launch what we call the supply chain early warning system pilot。
拜登表示，我们决心启动我们称之为是供应链早期预警实验系统，就一些产品以及材料受到干扰警告我们的国家，就好像重要的矿石或者是电池，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解决问题。我们在疫情期间经历了这些问题。拜登总统表示，最后我们的伙伴关系是关于为我们的人民建设一个更好的未来。
And launching a trilateral expert exchange in support of the U.S. Cancer Moonshot Initiative in the United States。
拜登总统表示，呢个就系我哋正在深化全球卫生合作，启动三边专家交流，以支持美国癌症登月倡议嘅理由。在美国，我们正在实现我们的癌症研究方法的革命化，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共同的创新精神来消灭我们所知的癌症。拜登总统表示，未来几个月以及几年，我们将会共同继续找住这些可能性，我们的团结坚定不移，我们的决心举世无双。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